近年来，国学热在中国再度流行，很多的学校和家长注重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弟子规》的走红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一场传授儒家经典为宗旨的读经运动中，《弟子规》开始重新流行。读经派认为，学习经典可以培养青少年的行为规范，为孩子提供道德上的标准；而反对派则认为，这样的教育鼓励的是服从，是定时思维，成为好孩子、好学生，并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的社会。有关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 Skype 连线阿比林基督教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百林先生，还有他也是今天我们《怎么学弟子规》一文的作者，方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方先生，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和学校是让孩子来学习《弟子规》这样的文本，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的背景？为什么要学《弟子规》？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现在强盛了，所以想找自己的传统，找我们自己的经典，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所以呢，希望在中国传统里面去找资源，给自己撑腰。我想《弟子规》的走红大的背景就是这个吧，整个的读经运动的走红啊，也是就是在这个传统里面找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个属性。另外一个《弟子规》这样的文本是教人怎么去顺从，所以在企业界和家庭里面也比较受欢迎。
那您刚才也说到这个读经派支持读弟子经的这个原因啊，那有人说读经派的人是希望借此来弘扬中国文化传统，那您觉得现在的孩子学弟子规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觉得弟子规是用这个三字经的这种格式讲述青少年的行为规范，那么他的说法呢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比如说个人行为上晨必盥见漱口，就是说早晨起来必须洗脸啊什么的漱口，今天我们教小孩也是这么教的。那么对待外人呢，见人恶呢则内省，也是比较合理的，或者说事勿瞒，瞒多错，也就是说今天很多小孩说自己能够同时开几个窗口和人聊天，其实呢一瞒起来容易出错，这种说法呢也是比较有益的警惕吧。不过呢说起传统啊，我觉得《弟子规》是强调这个外在的行为为主，在价值观和这个品格上，也说了一点点，但是主要还是讲外在的这个行为规范，比如说从出门啊、进门啊、上马啊、上堂啊，都有规定，强调的是行为的层面。如果只顾这个行为层面呢，不追根溯源，讲点品格啊和价值方面的因素呢，学了也是白学。因为环境总是千变万化的，比如说过去我们说艺深远拜恭敬，就是说做艺的时候要比较恭敬那种格式，但是我们今天大家不做艺了，也不叩拜了，大家只握手，那怎么办呢？怎么样体现尊重呢？还有骑下马乘下车，今天骑马的人也少了，大家在一起坐车，那么应该具有的礼仪又是什么呢？它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如果让小孩讨论这些的话，这些背后的一些考虑的话，或许价值更大一些。我觉得小孩学这些是为了盲从，我怕这样会让他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那么最终呢，你所教的一些东西也会被抵制。不如说让小孩去讨论《弟子规》哪些地方合理，哪些地方不合理，或者哪些地方已经不再实用了。
那方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弟子规》，它是一个古典的这样一个经典，那它和现在的很多行为规范可能已经不能完全的接轨了，那可能学生是需要老师或者说需要家长的一些引导，那么在这方面您觉得国内做得够吗？
我觉得引导应该引导更多的他的一些品格或者他的性格怎么样去培养。但是《弟子规》有个问题，它就是过度的宣扬这个孝道和子道，子道就做子女的这个规范，他预设呢尊长都是对的，那么即便尊长错了呢，也要去委婉的规劝，所以目的还是为贤者讳，为长者讳，免得陷其于不义吧。他并不是说让小孩成长，也不是说为了大家一起去成长，比如说《弟子规》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苟善为子道亏，所以张口闭口都是说子道，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做子弟，没有教人怎么去做父母，所以奉行的还是尊长的中心主义， 并不提倡这个青少年独立思考。我觉得这方面，如果仅仅是教这个读经的话，我们做的是很不足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弟子规》，就是学习《弟子规》的批评的声音哈。比如说，中国人大的教授张明，他在一篇文章叫做《弟子规的傻重基础》，他在这里面呢就表示，这个学生学了《弟子规》，也不一定就能讲规矩，也不一定就能这个尊老，反而还有可能是被毒害。那您觉得《弟子规》能毒害青少年，有这么严重吗？
可能也没有这么可怕吧。这个说起来有点洪水猛兽了，可能没有这么可怕。我觉得这个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过于强调这个孝道，过于强调上面怎么做，下属怎么做，子女怎么做。可是你如果去看这个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更多的是教父母怎么做，父母做得好的话可以引导这个子女父母亲做得对的话，对子女也是示范，也是教育。然后领导呢，如果他有这个很好的领导的技艺，这样的话对下属呢也是一个示范，也是一种教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强调怎么样修子道，但是做父母的他们的这种技能尊长这些方面呢，领导自己呢不学无术，却要摆出一堆这个训诫要求子孙和下属，我觉得是很难收效的。我觉得也是和现在的主要的教育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我觉得，
那关于这个上级和下属，还有关于尊长和子女的这个关系上，其他民族有没有一些文本对这样的关系有所描述呢？
其他的民族我不是很了解很多，但是我知道这个犹太民族，它的圣经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箴言》。它也属于一个智慧文学，和我们有些地方呢是殊途同归吧，可是也有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对父母亲他讲的是尊重，比如说犹太人在这个箴言里面也说，这个我儿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掉，变为漆黑。可是大的原则呢，他是说应该敬畏这个神，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他认为人都是有错的，父母亲也是人嘛，所以他们也不例外。这里面这个犹太人他觉得这个人啊，包括这个青少年应该去寻找这个智慧，应该爱这个智慧，远离这个愚昧和邪恶。而弟子规里面不认为年轻人有寻找真理的义务，而是说呢，圣人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真理，装在盘子里面切成的片，你张口吃就可以了。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哈。
是，那其实关于这个《弟子规》，还有一种批评的观点是说，这个《弟子规》它的作者关于它的记载其实并不非常的详尽，而且《弟子规》当年在这个它所面对的目标群体到底是儿童还是说比较大的成人，这也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据您来看，您认为《弟子规》适合让儿童来学习吗？
我觉得儿童看看就可以，但不要把它做出作为一种这个一整套的教育去花很多时间去学，不要把它看成这个泛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道理。弟子规其实呢不过是你我一样的读书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试图去解释这个论语里面的一些说法。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吧，应该说弟子入则孝，处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而有力，则以学文，这段话。那么如果是进入这个文献就让小孩去学的话呢，我觉得不妨同时放入其他民族训诫青少年的那些文章或者文本，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犹太人的箴言，这样对比着去看嘛。过去没办法对比，大家各个在自己闭塞的环境下形成自己的传统，如今资源这么丰富，可以大家比较一下，否则的话抱残守缺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我还有一个感触，就是说弟子规通篇是讲大道理的，比较枯燥乏味，也代表不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文化传统，内容也比较浅显。小孩你给他稍微辅导一下，他们就能够看懂，学上一两节课就顶天了。让他去读经班去学几个月啊，我觉得没有必要，要不就是钱多了，要不就是时间太多了。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了。感谢方百林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采访。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